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9月13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新闻查座时间，我们今天设定的题目叫尼泊尔政权更迭对中国青年的启示啊。那么过去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我们一直在跟踪这个尼泊尔的年轻人上街抗议的事件啊，最后导致了尼泊尔政权更迭。那么我们就拿这件事情来做我们今天新闻查座的一个主题来讨论。那我先做一个20分钟左右，20分钟到半个小时的话题准备，然后再请大家来讨论啊。我先讲我的话题准备啊。那么最近中国网上突然出现了很多短视频，这种短视频讲的是中国你青年人去菜市场捡剩菜啊，这个捡剩菜的视频很多。那么安徽有一位女网友发视频说她每个月的房贷有25000啊，所以她看到别人捡剩菜的视频，自己也去捡剩菜。那视频当中呢，这位网友呢跟她男朋友一起去菜市场捡那个菜贩子丢弃的剩菜，而且捡了一大袋子蔬菜，有辣椒、土豆、大白菜，有芹菜。那网友就回家用捡的剩菜做晚饭啊。他的网友还说这个零元购啊，两个人吃的还挺开心啊。那网上的捡剩菜的视频越来越多啊，那捡剩菜的群体遍及广东啊、浙江、四川啊、贵州啊。捡剩菜的有大学毕业生，有失业的城市白领，还有全职妈妈，好像看上去中国社会各行各业都有啊。他也成为中国经济惨淡现实的一个鲜明注脚啊。那么有网友说，回桂林一个多月，这广西的啊，到现在没有找到工作，想去捡剩菜吃，节约一点，要不然真的吃了上顿没下顿啊。还有网友捡剩菜被嘲笑感到难过。杭州一个失业的女网友，她发视频说，她说在蔬菜批发市场捡到啥就吃啥，没办法不在意别人说的话，回去之后难过了很久。她说我们只是捡剩菜而已，为什么要遭受人格上的侮辱？其实呢，当你的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啊，在一个缺乏同理心的社会当中，你可能面临的侮辱要比捡剩菜被嘲笑会更深刻。而这种精神压力是很多人面对未来绝望的原因。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下跌，西方智库提出一个挽救中国经济的一个方案。什么方案呢？西方智库基本上，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国家，他们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大体上相同的挽救中国经济的方案，就是结构性调整。什么叫结构性的调整？就是把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由投资出口导向转为内部需求导向，叫内需导向。那这个问题呢，我昨天看到了一段文字分析这个问题啊，分析这个问题，我就讲一讲，因为这个问题正好可以把这个西方的这个经济学家提出的增长模式的调整讲的会更清楚一点啊。那这段文字是这么说的，他说，抛开政治制度不谈啊，世界上的经济运行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出口为核心的外循环经济，或者叫外向型经济体啊，中国就是这种经济体的典型啊，中国就是两头在外，原材料啊来自外部，市场也是走向外部啊，就两头在外，市场也是外部的市场，原材料也是从外部来。那么还有一种经济体，就是以内需为核心的内循环经济啊，比如说美国、欧洲啊。 那这两种经济体，这两种经济模式的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啊。内循环的经济呢，劳工就是参加劳动的劳工，他是生产者，他也是消费者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既要控制劳工的人力成本，又要让劳工有足够的工资去进行消费啊。所以比如说以福特啊，福特汽车厂为例，福特开创了流水线生产模式，这种生产模式大大的降低了汽车生产成本。到1916年，福特生产的 T 型车，它的价格就降到了$2900。2900美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福特的员工和普通的大众都买得起这款汽车。那么这种经济运行的模式，科技经营管理，它的进步就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它就有动力通过科技，通过创新来推动社会发展啊。那所以这种经济模，所以美国的国内消费占 GDP 达到了68%啊。那另外一种呢，但是出口导向的经济体完全不一样啊，中国最典型啊。为什么呢？因为外国消费者是需求的主体，他不在中国，他在外国啊。劳工呢，就是简单的成本，单纯的成本。那么成本当然越低越好啊，对吧？所以所谓的人口红利，其实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年轻人多，工资很低，而且还不干不行啊。所以劳工工资就被人为的压得很低，劳工的工资压得很低，那出口型的经济体，它国内消费占比就非常低啊。所以中国国内消费只占 GDP 的多少？38%，美国是68%啊。所以呢，中国之前所谓倡导所谓的，之前曾经说过出口市场不好，那怎么办？出口转内销啊，不是说叫什么出口导向改成内需导向，不成功。为什么？因为中国消费者根本买不起出口产品。所以中国经济能不能由出口导向转为内需导向呢？不行。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中国所处的产业链根本维持不了当前的中国经济的繁荣。中国经济现在的繁荣状况靠的是什么？一大半来自巨额的债务，借来的钱堆在一起，才有你现在看到的繁荣。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出口是制造了很多的财富，这个没有疑问，因为中国是世界工厂，但是中共掠夺了大部分出口来创造的财富。那么中共把这个出口创造的社会财富，要么呢装到自己口袋里，要么去拿去干什么？搞基建，搞军事装备，这个建军舰、航空母舰啊。那这些投资都无法改变中国产业地位，所以呢，当你的债务无以为继，你不能再借债，或者不能再借那么多债的时候，中国经济就开始恢复到它原有的状况。所以呢，实际上呢，大家看到房价，看着房价下跌，看到市场萧条，看到餐厅倒闭啊，其实它不是简单的经济崩溃，它是什么？它是呈现它本来应有的面貌。你比如说楼市房价暴跌，中国本来就没有那么高的消费能力啊，而且中国的住房也不值那么高的价钱啊。你比如说夜店餐厅消费，按照中国人应有的收入水平，它本来就没那么高，根本支撑不了这么多这么贵的餐厅，所以你看到很多餐厅在倒闭。所以之前的繁荣是虚假繁荣，它是用老百姓的6个钱包堆起来的， 现在这六个钱包空掉了，你繁荣就不存在了。当然，中共却仍然按照原有的繁荣程度来剥夺中国的老百姓，所以就出现了啥？出现了强制社保。强制社保是中国经济原有的路径无以为继的一个标志，就这条路走不下去了。这条路走不下去了，那你想一下，一方面呢，西方智库提出来所谓的增长模式改变，这个思路行不通啊。另一方面，习近平现在实践的是什么？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目的是要参与大国竞争，这个思路也行不通。为什么？经济还是不行。那夹在中间的是什么？夹在中间就是绝望的老百姓，他们收入越来越低啊，很多人根本撑不住了啊。昨天我看见一个让人很伤心的一件事情，9月9号，成都一个外卖骑手啊上吊自杀啊，他在现场留了一张纸条，字字泣血。他说，纸条上写了一个：“别害怕，我是自杀，我真的骑不动了。本来想找个人少、树不错、风景又好的地方，真的走不动了。”他就在这里上吊自杀，他告诉别人不要害怕。中国必须改变，中国现有的路径不行了，没有出路，必须改弦更张。那尼泊尔今天年轻人走上街头抗议，用了5天时间实现了政权的更迭。那么之前的孟加拉国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我为什么要讲政权更迭？因为经济方案解决不了现在的经济问题，那怎么办？那就要用政治来解决。政治来解决唯一的障碍是什么？就是中共啊。中共是政治解决中国现在问题的唯一的障碍，那就要讨论什么？讨论政权更迭。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正在发生的，5天时间，尼泊尔的年轻人就把这个总理赶走了，政府就垮台了啊。那么之前呢，又发生过孟加拉也发生了，去年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我们先说孟加拉去年的情况，今年情况我们不用讲那么多，因为这就在眼前，我们发生过，刚刚讲过新闻，我们可以稍微简练一点。我们先讲孟加拉，孟加拉在2024年爆发了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导火索出现在7月份啊，7月份是哈希纳政府宣布恢复公共部门工作配额制度。什么叫工作配额制度呢？他们有公务员的岗位，公务员岗位当然很好啊。那把公务员的岗位优先分配给独立战争老兵子女。你看到老兵子女，你以为是那些当兵的，不是，其实就是把好的工作私相收受给官二代。这件事情立刻引发了大规模的学生抗议，抗议一开始是集中在首都打卡，后来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大城市。这年轻人认为配额制度剥夺了凭成绩、凭能力获得工作的机会，凸显了制度不公，所以他们的愤怒点燃了更广泛的群众不满，所以抗议者开始高喊反腐败、要求民主。所以由这个校园，这运动就由校园走向了街头，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反政府示威。那么局势是在8月初急转直下，所以最后是总理哈希纳啊，叫谢赫哈希纳辞职逃离孟加拉国，结束了他长达15年的统治。8月6号国会解散，8月8号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这个尤努斯在达卡宣誓就任临时政府的总理，这就标志着权力正式交接。那么临时政府承诺进行宪法、选举、司法、公共行政政策的深层次改革，并且宣布在2026年上半年举行大选。在这场政权更迭当中，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啊，这个他们不仅仅是抗议的发起者和主体，他还成功的把最初是由就业公平的一种诉求转化为对整个政治体系合法性的质疑啊，大量的年轻人走上街头，成为迫使政府让步的直接力量。他们利用社交媒体，利用校园网络进行组织，使抗议具有高度的动员性和持续性，最终把长期执政的哈希纳政府推翻啊。那么进入2025年，尤努斯领导的临时政府将继续依靠年轻群体的支持，推动所谓的七月宣言、七月宪章，为国家重建建立基础。所以这件事情你可以看，他正在朝着一个良性改变的方向发展。我们来再说说尼泊尔。尼泊尔最先导火索是9月5号尼泊尔的奥利政府封禁包括脸书、推特在内的26个社交媒体。那么理由是这些社交平台没有遵守新的注册要求。不过呢，这个举措呢立刻引发了尼泊尔年轻人的抗议。他们认为尼泊尔政府企图控制舆论空间，限制言论自由。所以大量的年轻人走上街头抗议，要求恢复社交媒体的自由。然后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跟这个孟加拉国是一样的，抗议迅速的从单一的言论自由的诉求扩展成为对社会问题，比如说裙带关系，比如说官员贪腐的全面抵制，它也演变一场席卷全国的大规模的示威。奥利政府强力镇压，导致示威青年出现伤亡，激发了更大的愤怒啊！所以9月8号示威者不顾宵禁，冲破警察的障碍，攻入了尼泊尔政府的驻地叫狮子宫，焚毁了总统鲍德尔、总理奥利、大会党的主席这个乌德帕、内政部长、信息部长的家，把他们住宅给全给烧了啊！那么尼泊尔的年轻人成为这场抗议的主力，他们被称为 Z 世代革命的中坚力量啊！那么抗议最终，他虽然导火索是社交媒体被封，但根本原因是深植于社会的长期矛盾啊，年轻人啊，尼泊尔经济长期停滞，高失业率，严重的贫富差距啊，贫富悬殊，迫使大量的年轻人选择出国打工啊。那与此同时呢，他们又看到尼泊尔的政治精英，他们的子女依靠裙带关系享受特权，过着奢华的生活，并且在社交媒体上炫富，这种强烈的对比点燃了年轻人对不公的愤怒。这个情况跟孟加拉国非常相似，所以年轻人成为推翻奥利政府的决定性的力量。总理奥利是9月9号召开所有政党的会议，希望平息抗议事件。但是随着局势的不断的升级，奥利最终宣布当天，就是9月9号当天宣布辞职。他把暴力事件归咎于各种既得利益团体的渗透啊。尼泊尔总统鲍德尔9月12号任命最高法院前首席大法官卡尔基成为尼泊尔的临时总理。卡尔基9月12号晚上宣誓就任临时总理，他为尼泊尔的抗议活动带来了转机。尼泊尔年轻人的抗议行动终于修成正果。卡尔基现年73岁，他成为尼泊尔第一位女首相。 从去年孟加拉国的七月宣言到今年尼泊尔 Z 世代革命，这两场由年轻人主导并且导致政权更迭的抗议活动，对中国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那么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的年轻人，他们不满的核心是什么？他们不满的核心是社会经济的困境和政治社会上的不公，财富上的不公啊。那么这些现象在当下的中国是一模一样，所以这两个国家发生的政权更迭也触动了中共的政治神经啊。Z 世代革命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包括这个孟加拉的革命，政治运动，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带有颜色革命的色彩啊。抗议的主体几乎清一色都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通过社交媒体组织起来，最终把街头运动推向了推翻政权的地步。这让人想到什么？这让人想到骨牌效应，一个牌倒下，一系列牌全倒下啊。那么类似的不满在其他的国家被复制，它也会对政权造成冲击啊。那么中国长期以来非常对颜色革命非常敏感啊，非常敏感，中共吓得要死，所以他很警惕颜色革命啊。那么台湾国际形势专家叫张国成指出，中国担心尼泊尔的抗议行动会引发多米诺骨牌的效应，会激励中国青年人模仿走上街头反对政府。自由时报9月11号发表的社论说，标题是中共就怕习近平迎来苏东坡啊。社论说，习近平管制下的中国经济民生问题严重，社会矛盾的怒火正在暗中急剧啊。中共担心尼泊尔的抗议活动会成为一个导火索，让习近平步上当年苏联和东欧巨变的后尘。那么从大家想一下，从北京四通桥的彭丽发到后来席卷全国的白纸革命，中国年轻人绝对没有躺平，中国年轻人的行动也在改变中国的政治场景，他们同时也在酝酿着自己的运动啊。好吧，我就做一个20多分钟的这个话题准备。那么我的想法是，这件事情很有意义。那当然中国的情况跟尼泊尔跟孟加拉还有些不同，不同的在哪里？统治者不一样啊。尼泊尔也是共产党，但那个共产党是在民主政治下的共产党，那么孟加拉还没有共产党，而中共这是一个非常残忍非常凶残的这个本地球最凶残的组织啊。那么中国的年轻人面临的这个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更加残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年轻人会怎么办，他们的表现怎么样，我们拭目以待啊。好吧，那我们下面就进入我们的讨论啊，我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好吗？好，我们来。观点：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低人权，它才能有价格优势。 OK。 观点：中国是个互害社会，不是互助型社会，会雪上加霜。中国的互害社会是怎么来的？中国的互害社会是中国传统社会来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个互害型的社会，互害型的社会的根源是什么？互害型的社会根源是等级制度。中国传统的等级制度它导致的什么呢？导致中国社会的丛林法则。丛林法则加上等级制度，实际上中国社会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变成一个你要么在我的人，要么在人上人，要么在人下人啊。我们俩在一起， 你要么在我头顶上，我要么在你的头顶上，你没办法平等。互助型的社会的前提是什么？大家平等，无论是精神层面的还是社会层面，我们是平等的，平等才会互助。那么为什么会互害？互害的原因是丛林社会，丛林社会要分个上下，分个高低，分高低就互害。不管你害不害我，我先害你再说。为什么？把你打下去，我就能骑在你头上。我要是没把你打下去，你就会骑到我头上。这就是互害社会的来源根源。这是源自于等级制度。等级制度造成的什么？丛林社会。观点，社会运动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浪头。浪头一转，原来的粉红就不得不上车。turn to the tide。还有个就是大家还记得吗？ 35%， 3.5%， 3.5%。这个社会只要有 3.5% 的人站起来，这个政权就垮了，就维持不住了。所以实际上我们需要的人并不多啊。观点，结构性的调整最应该的是把习近平调整掉。 OK， 观点，中共的组织镇压群众的水平世界领先，内地反中共的条件最艰辛。没有人可以镇压群众，理解吗？没有人可以镇压群众，被镇压的都是少数，他只能镇压少数，镇压不了群众。你这满大街上六四事件，他只能镇压广场的青年学生，那满大街都是人的北京市民，他能镇压他镇压不了。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啊，就是要想办法让那些少数反抗者不会孤立无援，这个很重要。观点，在现在的中国，我根本不相信任何人。对，这就是丛林社会的结果。丛林社会的结果就是你不能相信任何人，你是不能够相信任何人，因为丛林社会，理解吗？大家都想别人冲在自己前面替自己出头，说不定还有很多人转身把前面的人卖了。这个是有的，当然是有这样的人，但是我们还有四通桥的彭丽发，对吗？你不能说所有的人都，如果你是这样的看法的话，那彭丽发从哪里来？我们前面说的那一系列的抗议是从哪里来？所以你不相信任何人，你就在自己在家待着，不要出来现眼就行了。 OK， 好不好啊？江油事件，政府组织镇压，手段丰富，设置路障，武力威慑，屏蔽信号，分而击之，精神震慑。他们已经有一整套方案。但是我们别忘了，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讲报道过的，从郑州到开封啊，二十万郑州青年，以晚上去开封，叫什么夜渡嘛，还是叫夜渡嘛，去开封，中共有办法吗？中共也没有办法啊。我们今天不要讨论这件事情，中共怎么镇压你不用告诉我，好不好啊？我知道，我比你更知道。我们讨论的是我们该怎么办，好不好啊？我们去怎么描述中共的凶残，我报道的比你们多，比你们知道的还要多啊！你不用告诉我，告诉我的是你怎么想，好不好啊？因为中共的凶残有目共睹。有目共睹，我不需要拿这件事情来警告我，我们都很清楚，好不好啊？情况，今天和朋友聊天，他父母是上海的退休政府干部，两个人的退休工资合计超过50000元，他的一个明年退休在区政府工作的同学，退休工资有18000， 而他自己算了一下，自己明年的退休工资只有三千多，不到四千，这是多么的不平等。对呀，我们一直在报道这件事情，请大家支持我们啊。情况观点，嘴上喊的是仁义道德，干的全是丛林法则，这就是儒家呀。我为什么很讨厌儒家？我讨厌儒家就是这个道理呀。就也经常有人跟我讲啊，国学啊，儒家如何如何。我最讨厌儒家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啊。嘴巴上喊的是仁义道德，但干的全是丛林法则，就是这个讲的就是儒家，中国的儒家啊。观点：中共以残酷手段对待人民，人民也学会了残暴，这最终可能会反噬中共本身，反噬所有的中共成员。这残暴的欢愉最终以残暴收场。观点：最近新华社发布了警惕西方的思想殖民的文章，会不会跟最近尼泊尔的问题有关系？突然发这个文章，我的看法，高层还是有担忧的，起码现在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了。思想殖民，西方思想殖民，我觉得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啊，马克思主义不就思想殖民吗？对吧？先殖民到苏联，然后再殖民到中国，思想殖民第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啊。他是不是担心呢？我觉得也没有用，马克思主义没人相信，因为他全面失败崩溃了，没有用。他在中国讲的这些东西，你想一下，他没办法自洽。你现在我以前在中国读书，上政治课，上政治课的时候，大家不敢反驳他，但是大家心里还不知道嘛，讲的那狗屁不通，根本讲不通，根本无法自洽。你现在年轻人更没办法说明，现在年轻人跟我们那个时候又不一样，现在年轻人更他们打开眼睛看世界，哪都去过了，哪都见过了，就怎么忽悠得了他们，忽悠不了他们。所以呢，实际上中共现在面临的困境是什么？中共面临的困境就是他们连自己都骗不了，你骗谁去？你想一下，你打开报纸，你现在打开报纸看，你看一下，打开新华网，打开这个人民日报看一下，你说这里面有一个字是真的吗？没有呀，没有一个字是真的呀，全是编故事呀，全是骗人的呀。所以你这种东西你怎么，它很脆弱，就是它很容易一根针就让它爆了。该你说这多难维持这个啊！天天到处搜针，不能有针，因为这一下就爆掉了啊。情况：假设中共像尼泊尔政权那么被推翻，走上民主道路，中国会是什么样子？中国人还会面对中共留下来的千疮百孔，过很长一段苦日子吗？没有共产党，大家会过苦日子吗？没有共产党，大家应该会过好日子呀。你想一下，共产党把你挣到的100块钱，你创造了100块钱的财富，他拿走了80块钱，剩下了20块钱还贫富不均，你理解吗？你觉得共产党要是没有了，你还会过苦日子吗？你脑子好使一点好不好啊？对吗？你生怕那些钱把你砸坏了嘛，你真是啊，还会过苦日子，千疮百孔，哪来的？共产党才把中国搞得千疮百孔，中国没有千疮百孔，千疮百孔全是共产党干出来的，你以为是哪来的千疮百孔？理解吗？你看看以前的中国，你看看民国初期的中国，你再看看国民党的中国，你再看看共产党的中国，最垃圾的是谁？就是共产党的中国，真的是千疮百孔。千疮百孔是全部是共产党干出来，不让养鸡，不让养猪，不让种菜，不让种粮食。为什么会有饥荒？为什么会有政治运动？千疮百孔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呀。你以为是谁的呀？共产党没有了，就没有这些东西了呀。对吗？ 有别的东西呢，我们再解决别的东西啊。观点尼泊尔和孟加拉的情况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社会不公超出了年轻忍耐阈值，从而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这是因为愤怒带来的动力超过了反抗成本带来的压力。那么中国年轻人的忍耐阈值到底在哪里？我们没有答案。要知道反对中共的反抗成本比其他国家高得多，哎，这就是理性讨论，这个谈得好，这个我喜欢。在此时此刻，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响应一切反抗运动，只要参与的人多了，反抗的成本就降低了。好，人越多成本越低，人越少成本越高，高到你付不了，付不起。所以大家积极参与，积极支持，反抗成本就会下降。反抗成本越低，参与的人就越多，参与的人越多，反抗成本就更低，就是这个道理。这篇文章写得非常棒。观点反送中很好的体现了一句话，今天你没有替我发声，明天就不会有人为你发声，后天你就无法发声。现在的香港人就是这样，现在香港人就是后天你的声音就发不出来了。当年一大堆港人抱怨学生影响了他们的生活，现在呢他们过得好吗？过得也不错吧，我觉得啊，他们自己只能这么说了啊。提问，现在算是中共末年吗？我不知道是不是末年，答案在每个人的手里啊。观点，中国需要叶利钦，光靠年轻人远远不够，这还是要救世主啊。你看孟加有叶利钦吗？没有吧。这个尼泊尔有叶利钦吗？也没有吧。所以不要天天想着救世主啊，救世主不一定能帮到你，救世主可能是另外一个习近平啊。情况，今天我们在朋友圈推塔了两次，结果两次被行政拘留10天，啥意思？今年我在朋友圈推塔两次，结果两次被行政拘留10天，这就是代价，代价非常高昂啊。观点，国人缺少一个可以沟通交流畅所欲言的地方，如果有这样的地方，相信有志之士不在少数，可以瞬间聚集一批人，让中共惧怕的力量，怎么会没有？翻墙啊，翻墙啊，翻墙可以啊。有多少人翻墙？我们以前曾经做过一个专题，中国翻墙的人口有多少？大家猜一下，不是1000万，那当然不是100万。我认为有1亿，中国有1亿人翻墙，你说人少吗？一点都不少啊。观点，之前隔代指定还让中国人有一定的希望，虽然总在盼着明君，是不是一个现代国家应有的状态，但是习近平打破了这种10年一任的制度，让国人对明君仅有的幻想破灭了。国人从希望到失望，直到对这个政权的绝望，希望、失望、绝望啊。提问，王舍能不能复盘一下当时反送中被镇压的标志性事件是什么？想印象中连坦克车没出动，直接颁布了国安法就开始抓人。复盘，你让我现在复盘吗？我这个时间哪有，我一点都没准备，我复盘不了。我认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什么？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中共派特战部队去香港暗杀香港的年轻人。有一段时间天天发生有年轻人从楼上被扔下来的新闻，那就是转折点。那个转折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共开始下毒手啊！中共开始下毒手，之前还只是安排一些黑社会拿棒子打，那现在就开始，那个时候开始杀人了，中共开始杀人了。所以我说中共是这本地球 最邪恶、最凶残的组织，政治组织，绝对不冤枉他们。反送中运动，中共在香港采取的血腥镇压，超出你们的想象。他们采取的措施是什么？就是报纸上看不到的，看不到的这个血腥手段，就是特战部队，他们派特战部队去香港镇压，抓年轻人，直接从楼上扔下来，就是这样，这种情况。观点澄清，我有一个网名，大概的意思是不养红黑，红黑白，红黑白。我自己创造的财富，不养红色后代，不养为了在联合国的选票而收买的黑人，也不想为白人世界制造廉价工业品贡献自己的力量，没必要陪共和国长大，还是来到西方自由世界。 OK。观点90后，之前觉得有生之年赶不上了改朝换代，目前看有生之年很快会能赶上。 OK。 观点，我理解墙内同胞的无力感，但是也不要低估了自己的力量，越是虚弱的政权越是表现得张牙舞爪，作为普通人不要硬拼，在力所能及的范围情况下不合作也是一种反抗。那么体制内的人消极执行他们的政策，体制外的人除了自身日常生活减少一切不必要的消费，根据自己的条件框架内尽量的减少给共产党交税，他们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弱。多好啊，多好。观点，从吴京到张雪峰爱国表演可以看得出来，中国人对待正能量叙事越来越没有耐心了，所以每一件群体事件都有可能引爆全国反抗的导火索。其实这件事情有一点我觉得在中国可能比孟加拉或者比尼泊尔还要更加极端，就是中国的舆情啊，中国的舆情一瞬间就席卷全国，这肯定是其他国家没有的啊！这你看一下，我们从今年年初一直到现在，停过吗？没停过呀。但是你别忘了，这些事情，我们今年发生的所有的事件，这些引发舆情的事件，是今年才发生吗？不是的呀，不是的呀，每件事情都发生了十几二十年啊。自来水是这样吗？就我们讲的很这个道理很简单啊，你只要在中国发生了三起同类事件，说明什么？说明中国到处在发生这件事情，就像自来水一样。自来水你现在很清楚，中国全国的自来水都不合格，都有问题，而且时常都有问题，不断的发生问题，一定是这样的呀。所以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中国的爆发了多少场舆情，每一场舆情说明什么？说明中国人现在不放过他，对吧？啊，观点，要复刻尼泊尔的革命成功，首先要推倒防火墙啊。那你这样的话，那你怎么做呢？你的意思就是防火墙不倒我就不用干，啥都不用干了，这我认为这是不对的。防火墙刚刚泄露文件啊，我今天本来想讲这个，但是有点我就还是觉得这个更有意思一点啊。观点，在未来三年每年大学毕业生都在1100万以上，而大量毕业生无法就业，年轻人的高失业率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观点，无论是尼泊尔还是孟加拉，能看出来年轻人才是改变的主力军，说得对，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其实尼泊尔或者是孟加拉，他对中国的参考意义是谁？是年轻人呐，啊，核心的参考是年轻人啊。观点，之前我还想中国可以彻底的改变。 但是去年回了趟国，碰到二十多年未见的兄弟，才知道现在洗脑可以洗得这么透，也对中国百姓深深的失望。即使现在我还是认为中国百姓是全世界最善良的人，但是善良有用吗？善良的另外一面就是很服从管理，即便是这种管理对他们认为不对，但还是会听话服从。希望听到王老师的观点。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用善良来衡量一个人群。善良，我不知道善良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善良我们更多的是从道德层面去描述。如果你在描述个人群的话，如果你是从道德去描述一个人群的话，基本上每个地方都有善良的人，也有不善良的人，不会说这个地方的人比那个地方的人善良一点，不存在，永远不存在，永远是这个人群当中有人是善良的，有人没那么善良，有人是很恶毒的，一定会是这样，所有的人群都是这样。所以你说中国的善良作为一个衡量标准，我认为是不妥当的，没有意义的啊，没有意义的。而且凭什么你说中国人就善良一点啊，对吧？啊，我不觉得。我来到美国，我发现美国人更善良，比中国人更善良，美国人更有同理心，更有同情心，更慷慨，他是不是更善良啊？所以不要讲中国人善良，这不是特征。服从性也是有条件的，就是你后面拿着个棒子他服从，你没拿棒子他服从吗？他不服从。那为什么没有棒子的服从？他以为你有棒子。所以实际上服从性是有互动，它是个互动性的东西。我觉得拿这个来衡量一个民族是很简单的道理。你想一下，发生在台湾，为什么中共要武统台湾？因为当年台湾的条件跟中国大陆的条件是一模一样的。抗战结束之后，国民党败了，去了台湾，共产党赢了，占领大陆。当时双方的条件基本上是相同的，差不了太多。结果你看看现在的台湾，你再看看中国大陆，这不是很明显吗？民主政治在台湾已经实践了这么长时间，非常的成熟。中国大陆仍然是黑暗的独裁专制政权，这不是明显的摆的，都是中国人，同样的起点。你说啊，这地方太小，那行啊，那你把中国切成一块一块，是不是能够变成台湾那样的？不行嘛，对不对？所以不要找借口。武统台湾的原因就是很简单，就是他不能有个参照系在旁边。同样的道理，那个参照系除了政权以外还有啥？还有人民嘛。你除了看政权，你还看人民嘛？那都是原来一样的人民啊，为什么那个人民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你这个人民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对吧？这是什么？这都是进程。你我们看到都是一个进程，它会拐弯的嘛，对吧？观点不管怎样，希望国内的各位枪口抬高一厘米，尽可能往里面放点沙子。OK， 观点，中国人应该抛弃三梦啊，说得好，明君梦、清官梦、侠客梦，从来没有他人的救世主，只有自己能够做自己的救世主。说得对，自己才能救自己，没有人可以救你啊。应该树立现代人的普世价值。走向真正的民主法治，才能摆脱一切枷锁。中国人的三梦本质还是奴隶思想。中国大陆并不教育现在的中国人如何成为一个现代公民，当然不能。中共吓得要死，你变成现代公民他就垮台了。中国所有人，不用所有人，中国很多人认为他是现代公民，中共就要垮台。不用很多所有人，很多人有这么看法，中共就要垮台，三分之一就够了啊，3.5就够了。观点，毛泽东忌日那场直播后，我找到了很多的材料，大饥荒、文革时红卫兵的暴行，只能说中国不缺屠夫，而中共很善于利用这些隐藏在人民中间的屠夫来害人。 帮他们镇压，中共亲手镇压呀，中共亲手干的很多事情啊，我们别忘记了，镇压反革命，镇压反革命，中共亲手枪毙的三百万地主啊，亲手枪毙的呀。中国民党留在中国大陆的所有的军公教全部枪毙了呀，那多少人我不知道啊，那多少人不知道啊。所以你要知道共产党亲手干完的这些事情啊。观点，曾经穷到极点连井盖都偷的段子，既然井盖能偷，摄像头就不能偷吗？摄像头内的稀有金属可比井盖要贵多了。常常有人问能为中共倒台做点事儿，我觉得破坏中共的监控设备是一件办得到的事情，你要日拱一卒，那维护费一定突破天际啊。 OK， 观点，有人看到有人说过中国人在和平时期是全世界最忍耐的一群人，但是到了乱世就会变成全世界最残暴的人。我认为共产党迟早有倒台的一天，但是当那天来临，中国大陆能否维持相对安全的环境需要打个大大的问号。无论如何，这都是这个民族必须经历的。那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清王朝灭亡，清王朝灭亡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污蔑的北洋政府实际上是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成立那个时候有没有出现的这种情况呢？没有啊，并没有啊，对吗？啊，这个我共产党一直在描绘一个场景，就是他们要是离开了，中国就会变成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我觉得这是一个恐吓，我们不要上他的当。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中国并没有天下大乱，对吗？清政府下台到中华民国成立这中间的 gap 也没有天下大乱啊，所以不要上他的鬼当啊。观点，年轻人的定义应该不仅仅是生物学上的，在社会学上，那些不结婚不生娃思想独立的中年人也算青年好吧。其实政府很害怕这些人，他们没有太多的顾虑。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叫什么，第一点就是中共很害怕叫三无还是五无人员啊，我忘记了那个是几无，我的手机呢在这儿，叫几无人员，他们很害怕他们，就是有点像这个网友说的，又不结婚又不生娃，什么生意失败，生意情场失意，生意也失败等等，这些人啊，这些人他们很害怕。我觉得他们最害怕的不是这些人，他们最害怕的是普通人，普通人的觉醒啊。这些人我不觉得他们能成事，在中国能成事的是谁？就是普通人，普通人觉醒，普通人站出来反对他，不是那些变态的人啊！普通人的觉醒是一切的根本，因为普通人足够多，普通人足够多，你要凑够 3.5%， 那就是大量的普通人啊。王老师讲的太好了，简单而深刻，非常直观，现在天时地利都已经具备，人也准备好了，事变的事件也具备，问题是还在等什么？等一件事情吧，我觉得等一个契机吧。我觉得还多一点讨论更好，就是大家多一点讨论这件事情，让大家对这件事情都有认识，认识很重要。所以大家有空帮我把今天的视频转发给其他人看一看，因为很多人是想不到，很多人是没想到。那我们就是专门想这些事儿的人，我们想到了我们就讲出来，大家帮我传播一下好不好啊？我觉得很多人问过我这个同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经常面对，就是怎么办？中国怎么办？中国未来在哪里？我们今天就是回答这个问题。今天我为什么这么要讲今天这个题目的原因，就是差不多两三天就会有人问我，我该怎么办？中国会怎么样？这样的问题。那今天这个题，今天这个题目就是回答这个问题。它不，这不是所有的答案，这是其中一个答案。我认为这是其中一个答案，还会有其他的答案，我们就慢慢的探索。我们做这个节目，其中有一个就是跟大家一起建立一个认知，对这个世界认知，对这个世界认知，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上，我们来干什么？我们去寻找出路啊。观点支持中国变革，从王老师点赞开始。 OK， 谢谢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